良友圣经学院，以赛亚书。耶和华如此说，你们当守公平，行公义，因我的救恩临近，我的公义将要显现。以赛亚书56章1节。李月新老师主讲。
弟兄姐妹平安，欢迎您收听良友圣经学院晋升课程以赛亚书，我是李月新。这一课第14课，我们会一同来研读以赛亚书的34章到35章。这两章经文是属于以赛亚书的第三部分，也就是28章到39章其中的两章。不少旧约学者指出，以赛亚书34章到35章这两章经文是非常独特的，因为这两章经文很可能是写在百姓被掳回归之前。以赛亚先知的门徒在先知去世以后的100多年收集和编写了他的信息，写成了第二以赛亚的部分，也就是以赛亚书40章到55章。把这个部分放在以赛亚书1章到39章，也就是我们称为第一以赛亚的书卷之后，在同时间门徒又编写了以赛亚书第34章到35章。这两章经文我们要放在一起看。34章讲的是耶和华的审判，以以东作为焦点，而35章讲的是耶和华的拯救。这两章经文提醒我们，审判的目的并不是单纯为了惩罚，审判的目的也是为了拯救。因为与百姓立约的耶和华是一位公义又慈爱的神。好，我们现在就进入第34章，一同来思想当中的信息。这一章的经文论到耶和华对列国的审判，并且耶和华必定为他的子民伸冤。34章一开始是一个呼吁，列国啊，要近前来听，众民啊，要侧耳而听，地和其上所充满的，世界和其中一切所出的，都应当听。这个呼吁邀请列国众民都要侧耳而听。什么信息这么重要？34章2节到3节，因为耶和华向万国发愤恨，向他们的全军发烈怒，将他们灭尽，交出他们受杀戮。被杀的必然抛弃，尸首臭气上腾，诸山被他们的血融化。很恐怖的一幅图像，列国要聚集在耶和华的面前，原来是为了听他的审判。所有抵挡耶和华的都要被惩罚，被杀戮。以赛亚书34章第4节，天上的万象都要消没，天被卷起好像书卷，其上的万象要残败，像葡萄树的叶子残败，又像无花果树的叶子残败一样。天上的万象都是耶和华手所造的，可是这些受造之物，人却把他们当作偶像来敬拜，他们没有敬拜那位创造之神，因此天上的万象都要被消灭。经文形容天好像一卷书卷被卷起来，又如同葡萄树、无花果树残败。耶和华神要挪去这些人敬拜的偶像，他的审判非常严厉并且彻底。以赛亚书35章5节，因为我的刀在天上已经喝足，这刀必临到以东和我所咒诅的民，要施行审判。耶和华要审判列国，这里特别以以东作为代表。经文提到是以东和我所诅咒的民，要施行审判。这个审判是指向终末的审判。以赛亚书34章6节到7节继续说，耶和华的刀满了血，用脂油和羊羔、公山羊的血，并公绵羊腰子的脂油滋润的。因为耶和华在波斯拉有献祭的事，在以东地大行杀戮， 野牛、牛犊和公牛要一同下来，他们的地喝醉了血，他们的尘土因之有肥润。第六节提到的波斯拉就是以东的地方，畜牧业发展得很好。先知在这里形容这个美好的地方却会遭到审判和刑罚。以赛亚书34章第8节，因耶和华有报仇之日，为锡安的争辩有报应之年。耶和华神报应列国是因为列国的罪，他们攻击耶路撒冷和耶和华的百姓。以赛亚书34章9节到12节，以东的河水要变为石油，尘埃要变为硫磺，地土成为烧着的石油，昼夜总不熄灭，烟气永远上腾，必世世代代成为荒废，永永远远无人经过。鹈鹕见猪却要得为业，猫头鹰乌鸦要住在其间。耶和华必将空虚的准绳、混沌的线塌拉在其上。以东人要照贵胄来治国，那里却无一个，首领也都归于无有。这段经文所描述的是以东荒凉的景象，以东将要成为荒地，遭刑罚，在其上焚烧的火永远不会熄灭。可以想象，这是一幅如同地狱的景象。在经文当中又提到很多的动物，包括鹈鹕、箭猪、猫头鹰、乌鸦等等。这些动物在以色列百姓的律法中都是属于不洁净的动物。以东不仅变为荒场，地上更遍满了不洁净的动物。34章11节所提到的空虚的准绳、混沌的线塌，指的又是什么呢？空虚、混沌这两个形容会让你想起怎么样的景象呢？那是创世以前的景象，在耶和华创造天地之前，地是空虚混沌的，是神的创造让这个世界从混沌变成有秩序。但现在在以东地出现的却是创造的颠倒，也就是从有秩序变成混乱不堪，这是因为人犯罪得罪神的缘故。我们继续读下去，34章13节到17节，看看作者如何形容以东的景象。13节开始，以东的宫殿要长荆棘，宝藏要长棘藜和刺草，要做野狗的住处、鸵鸟的居所，旷野的走兽要与豺狼相遇，野山羊要与伴偶对叫，夜间的怪物必在那里栖身，自找安歇之处。箭蛇要在那里坐窝，下蛋、抱蛋、生子，巨子在其营下，要因各与伴偶聚集在那里。这段经文继续描述耶和华对以东的审判。以东的宫殿、城堡曾经非常华美，但是现在都成为废墟了，极其荒凉的景象。一个地方要荒凉到什么程度才会成为众野兽聚集的场所呢？经文形容这地的野兽多得不得了，到处都是箭猪、乌鸦、豺狼、野羊、蛇、鹰，它们聚集在一起，并且生养众多。16节说，这都无一缺少，无一没有伴偶，因为我的口已经吩咐他的灵将他们聚集。这是对一个地方荒凉到极致的一个形容，也是一个严厉的审判信息。34章16节说，你们要查考宣读耶和华的书，这都无一缺少。这些现象是必定要存在的，耶和华借着他的仆人先知所讲的话永远不会落空。耶和华对以东的审判一早已经透过先知记录在先知书里头，因此耶和华的百姓以致全地的民都应当敬畏耶和华。这是以赛亚书第34章的信息。在这一课开始的时候，月星曾经提到 以赛亚书34章到35章是非常独特的部分，很多旧约学者都认为第34章到35章是第二以赛亚先知的门徒所编写，并且放在第一以赛亚的第三个部分。旧约学者做出这样的推论是有原因的，因为他们发现以赛亚书34章到35章这两章经文跟第二以赛亚的信息非常一致。举个例子，35章里头有一个很重要的主题，就是在旷野当中开道路，而同样的主题在以赛亚书第40章也有出现。这是一段我们非常熟悉的经文，以赛亚书40章3节到5节，有人声喊着说，在旷野预备耶和华的路，在沙漠地修平我们神的道，一切山洼都要填满，大小山干都要削平，高高低低的要改为平坦，崎崎岖岖的必成为平原，耶和华的荣耀必然显现，凡有血气的必一同看见，因为这是耶和华亲口说的。在以赛亚书35章出现的旷野，指的是由巴比伦回归耶路撒冷的时候百姓所要经过的旷野。待会我们会再仔细的阅读经文。以色列百姓的先祖已经有宝贵的旷野经历，他们出埃及的时候在旷野漂流40年，成为以色列百姓非常重要的历史，这个历史也承载了耶和华奇妙的作为，这些历史是他们要一代又一代传承给自己的子孙，以至于他们能够认识这一位与他们立约的神，并且要谨守遵行耶和华的话。以色列百姓的先祖曾经经历过旷野之路，尝过饥渴缺乏之苦，但同时他们深刻地经历到耶和华上帝的供应、同在、引导。现在以赛亚先知鼓励这批被掳的以色列百姓重新归回故土，归回耶路撒冷，他们的经历将会跟他们的先祖所经历过的联系在一起，他们同样要走过旷野之路，就好像他们的先祖走出埃及一样。那接下来呢，我们先来读以赛亚书35章1节到2节。旷野和干旱之地必然欢喜，沙漠也必快乐，又像玫瑰开花，必开花繁盛，乐上加乐，而且欢呼，利巴嫩的荣耀并加密与沙伦的华美必赐给他，人必看见耶和华的荣耀，我们神的华美。这两节经文是以赛亚书35章的开头，也继续延续着旷野的主题。我们知道旷野是一个不适合人居住的地方，旷野是荒凉之地，危机四伏，是野兽聚集的地方。可是35章的开头展示的旷野是不一样的一幅图像，这里提到旷野和干旱之地要欢喜，充满了荣美，并且耶和华的荣耀要被看见。耶和华的荣耀竟然在荒凉之地出现，当百姓看见耶和华的荣耀，他们也被提醒啊，原来耶和华就在这里，他与我们同在。以色列民从被掳之地要归回，如果他们甘心乐意地听从耶和华的吩咐，离开巴比伦，踏上旷野之路，他们就能够跟他们的先祖一样，亲身的经历耶和华的同在，见证耶和华的荣耀。以赛亚书35章3节到4节，你们要使软弱的手坚壮，无力的膝稳固，对胆怯的人说，你们要刚强，不要惧怕，看啊，你们的神必来报仇，必来施行极大的报应，他必来拯救你们。以赛亚先知鼓励百姓要刚强起来，不要怕，软弱的手要坚壮，无力的膝盖要稳固。百姓被掳在巴比伦已经有一段时间了，他们在那里已经落地生根， 已经习惯了一个安舒的环境，他们的手脚已经变得软弱无力，他们有没有能力去应付旷野之路的挑战呢？要他们下定决心离开安定的生活，迈向一条未知的旷野之路，是一件不容易的事情。百姓心中会有很多焦虑甚至惧怕，因此耶和华提醒他们不要惧怕，要刚强起来，因为耶和华必为他们报仇，他必施行审判，并且他必拯救他的百姓。弟兄姐妹，这会不会也是我们的写照呢？或许长期以来我们已经习惯了安定的生活，当有一天挑战临到的时候，我们会不会手足无措？当上帝赐给我们一个意象，一个召命，要求我们离开自己的安舒区，迎向挑战，迎向不可知的未来，那我们会不会像这些百姓一样软弱害怕？到底我们心底里怕的是什么呢？是太习惯安舒，不敢面对挑战，不敢面对那些我们不可以掌控的因素吗？昔日当以色列民可以重归故土，可以重建圣殿，哈该先知却指出他们的问题，他们只愿顾着自己天花板的房屋，却把建殿的事情放在一旁。先知挑战百姓，到底你们的优先次序是什么？当下最重要的是遵行耶和华的吩咐，努力的重建。弟兄姐妹，遵行上帝的旨意才是最重要。或许我们会软弱，或许我们会害怕，但是旷野之路也同时是一条经历神的路。在路上我们学习信靠神，经历神，见证神奇妙的作为。以赛亚书35:5-7，那时瞎子的眼必睁开，聋子的耳必开通，那时瘸子必跳跃向路，哑巴的舌头必能歌唱，在旷野必有水发出，在沙漠必有河涌流，发光的沙要变为水池，干渴之地要变为泉源，在野狗躺卧之处必有青草、芦苇和蒲草。旷野是一个困苦之地，但是旷野也同时是让百姓能够看见耶和华的荣耀，经历耶和华奇妙作为的一个地方。奇妙的事情发生了，瞎子看见，聋子听见，瘸子跳跃，哑巴欢呼，沙漠开了江河，荒地重新长出植物，这是耶和华奇妙的作为。我们还记得在以赛亚书6:9-10是怎样形容这一群百姓的呢？9-10，他说，你去告诉这百姓说，你们听是要听见却不明白，看是要看见却不晓得，要使这百姓心蒙脂油，耳朵发沉，眼睛昏迷，恐怕眼睛看见，耳朵听见，心里明白，回转过来变得医治。这是百姓的属灵光景，他们眼睛失明，耳朵发沉，完全不理解耶和华的吩咐。但是这群百姓当他们从被掳之地回归故土，他们开始踏上旷野的道路，他们愿意重新回到耶路撒冷，重建敬拜的生活，重建跟耶和华的关系。耶和华神必定会开通他们的眼睛，开通他们的耳朵。当这群百姓愿意踏上旷野之路，他们不单单会看见耶和华的荣耀，也会见证耶和华在旷野的奇妙的作为。这群百姓曾经犯罪跌倒，悖逆耶和华，但是耶和华是守约施慈爱的神，他顾念他的百姓，如同顾念他们先祖一样，以至于这一代的百姓能够在旷野经历耶和华的同在和他所行的奇事。我们再读下一段，以赛亚书35:8-10，在那里必有一条大道称为圣路，污秽人不得经过， 必专为属民行走，行路的人虽然愚昧，也不致失迷。在那里必没有狮子，猛兽也不当这路，在那里都遇不见，只有属民在那里行走。并且耶和华救赎的民必归回，歌唱来到西安，永乐必归到他们的头上，他们必得着欢喜快乐，忧愁叹息尽都逃避。经文提到有一条被称为圣路的大道，这条路不是每一个人都可以走在其上的，这条路既称为圣路，圣洁的路，所以污秽的人是不可以走在其上的。耶和华是圣洁的，所以作为他的百姓，我们也要圣洁。既然污秽人不可以走这条大道，那么什么人可以走在其上呢？我们注意到经文出现两个名称，第一个名称是属民，另外一个名称是救赎的民。这两个名称在定义上各有重点。圣经学者解释，属民就是属回自己本来土地和产业的民，他们走上这条大道回到耶路撒冷，属回自己的产业。至于救赎的民，指的是债项已经清还的人。耶和华救赎的民就是罪恶蒙耶和华赦免的人。属民和救赎的民，他们走上从巴比伦回到耶路撒冷重建的道路，重建的不仅仅是圣殿，更是重建跟耶和华的关系，重建敬拜的生活。这条路虽然不好走，但是有耶和华的应许，他们必定会归回，他们必定会歌唱来到西安，他们要得着欢喜快乐，忧愁叹息都要过去了。从审判到拯救，这是以赛亚书34章到35章的信息。我们重温一下以赛亚书的结构，28章到39章是第一以赛亚的第三个部分，28章到32章是上半部分，由五个祸灾组成，可以分成三个段落。第一个段落是28章到29章，第二个段落是30章，第三个段落是31章到32章。然后下半部分就是33章到39章了。这个段落从第六个祸灾开始，而这第六个祸灾也是28章到39章的高潮。第五个祸灾讲的是耶路撒冷，33章的祸灾指向的是亚述。假如耶和华的百姓懂得回转，他们懂得依靠万军之耶和华，耶路撒冷必定会受到保护，他们根本不用担心外敌的问题。这一刻我们所思想的34章到35章讲的是耶和华的审判和拯救，对以色列百姓来说是非常重要的提醒。下一课我们会集中思想第36章到39章。36章用一个历史的事实来说明耶和华的审判和拯救，这是西西家在位期间所发生的。西西家在主前八世纪最后30年做犹大君王，西西家之前是亚哈斯做王，之后是马拿西做王。按照列王记下和历代志下的记载，西西家做了29年耶路撒冷犹大的君王。在主前721年，也就是西西家做王第六年的时候，北国以色列灭亡。以赛亚书的36章到39章就记载了西西家在位的时候，西拿基利军队兵临城下的事件。在旧约圣经一共有三个版本记载了共同的事件，第一个版本在历代志下，第二个版本在列王记下18章到20章，第三个版本在以赛亚书36章到39章，也就是下一课我们会仔细思想的内容。历代志下的版本是一个独立的记载，列王记下和以赛亚书的记载是互相有关联的。我们先来看看历代志下有关的记载。 有几件西西家所做的事情是历代志下独有的记载。历代志下32章是非常紧凑的一个记载。历代志下的作者特别记载西西家改革耶路撒冷的敬拜，他在逾越节招聚了12支派，这件事情有重要的意义。在历代志下32章1节说，这虔诚的事以后，亚述王希拿基利来侵入犹大，围困一切坚固城，想要攻破占据。西西家看见希拿基利要攻打耶路撒冷，他就跟领袖们商议。西西家做了几件事情，首先他塞住城外的泉源，目的是要断绝敌人的水源。于是有很多人聚集堵塞耶路撒冷城外一切的水源和那些在犹大境内的小河。历代志下32章5节到8节记述了西西家作战的准备。西西家力图自强，修筑所有拆毁的城墙，高与城楼相齐，在城外又筑一城，坚固大卫城的米罗，制造了许多军器盾牌，设立军长管理百姓，将他们招聚在城门的宽阔处。西西家不单是一个优秀的军事领袖，他更稳定军心。经文接着说，西西家用话勉励众百姓，你们当刚强壮胆，不要因亚述王和跟随他的大军恐惧惊慌，因为与我们同在的比与他们同在的更大，与他们同在的是肉臂，与我们同在的是耶和华我们的上帝，他必帮助我们，为我们征战。百姓就靠犹大王西西家的话安然无惧了。希拿基利的军队来到挑战百姓，嘲笑百姓，但是亚述军队因着上帝的手而失败了。最后的部分记载西西家患病，巴比伦的使者参观西西家的财富，以及西西家去世的事情。这是历代志下的记载。下一课我们再比较一下列王记下跟以赛亚书的记载。下一课我们再会，愿神赐福给您。
耶和华是我的亮光，耶和华是我的拯救，耶和华是我性命的保障，我还惧谁呢？耶和华是我的盾牌，耶和华是我的高台，耶和华是我心命的保障，我还惧谁？